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正在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或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这个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北转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5到16度，明天的最低气温3到4度。天气趋势，明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后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今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本旬呢，我市会多晴好天气，21号和22号的早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雾，21号到26号气温变化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最高的气温在15到16度，24号和27号分别有一次冷空气的影响，而在冷空气影响期间风力也会较大，旬后期呢最低气温会下降到零度左右。本旬降水量和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少，平均的气温正常略偏低，旬降水呢是零毫米，雨天呢也是零天，平均的气温在6到7度，最高气温在16度左右，最低气温在0度左右。来自江苏气象部门的消息说，2025年的12月1号到12月20号在全省范围当中会有两次降温和一次降水的过程，预计今年的12月1号到12月20号平均气温全省一致，较常年要偏高0到1度，全省范围当中啊会有两次降温的过程，分别呢会出现在12月初和12月的中旬的前期，而预计今年的12月1号到12月20号降水量全省一致，较常年会偏少2到5成，全省范围当中有一次降水的过程，这个时间点会出现在12月中旬的后期。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正在全程为您开通。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这个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说到反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正风热线相关问题办理结果的反馈意见。最近呢，有群众提出这样的疑问，他说呢，在市区的解放东路的菜市场啊，目前有摊位100多个，而且每天都需要货车来配送生鲜的货物。 其实目前啊，市场的进出口也都设置了港城绿配的临时的停车牌，在非机动车道上呢，其实也施划了专用的绿配专用的车位，但是呢，这个车位却常常被社会车辆所占用。虽然说两侧啊也有免费的临停泊位，可以让车辆进行停放，但是这些临停泊位呢也都停满了小货车，结果最终就导致这些配送的货车反而无位可停。接到群众的反映之后呢，我们的正风热线也是及时的进行了了解。目前呢，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现在针对每天早上7点到9点的卸货的高峰时间段，这个市区解放东路菜市场会安排现场的调度人员实时的引导配送车辆来停靠，而且实行的是即卸即走的模式，同时借助动态的巡查机制及时的引导社会车辆来合理进行停靠，要保障生鲜配送货车能够随到随停，同时还加强精准服务，他们也是建立了台账，这样的话呢，可以协调大家分批次错峰来进行配送，避免呢同一时间段啊多辆卸货的货车到达市场的这种情况。而且现在市场方面也正在加强协同管理，他们也对接了交管等部门，加强了免费停车泊位的日常的管理，而且增设相应的绿配专用车位，来全面的提升菜市场的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节目播出的时间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准时收听节目。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好消息啊，尤其是涉及到海州区企业退休人员的，因为海州区2025年企业退休人员的免费体检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说您是在2024年的12月31号之前办理了退休的企业人员，可以啊抓紧时间去进行免费的体检。如果说还没有参与的退休职工，要尽快的到定点的体检机构来完成体检啊，为自己的健康保驾护航。虽然说是免费的体检，但是这个体检的项目呢也是非常的全面的。免费的体检涵盖了丰富的项目，可以说全面的覆盖了老年人常见疾病的筛查。基础的检查呢，包括像身高啊、体重啊、血压啊、腰围啊这些一般的查体啊，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还包括了像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的专业的检查，这样呢就可以全面的评估身体的基础状况。另外有一些生化和常规的检查检验也非常的实用，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三项、肾功两项，还有血糖、血脂四项等等，精准的反映身体的代谢啊、肝肾功能的一些核心的指标。老年人嘛，这些 都是和大家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除了这个以外啊，包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也非常的重要，比方说心电图，还有腹部的彩超，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检查心脏和腹部脏器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果说您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还可以额外的享有一项生活方式的调查啊，健康的评估啊，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方面的内容，来定制化的守护您的身体健康。当然了，在这儿我特别的要提醒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体检的时间，免费的体检时间是从2025年的6月份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12月底来结束。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预约或者说收到的通知对应的时间点前往体检就可以了。目前海州区是有七家专业的医疗机构，您可以就近来进行选择。这七家呢，分别是新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就是在南极北路那个位置啊，南极路和解放路交叉路口北边一点点的这个位置。还有呢，就是新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苍梧路电大啊，就过去我们所说的电大的这个位置啊。另外在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在学院路和红沙路交叉路口那个位置。还有呢是海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就在老海州的西南路那个地方。花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文苑路上。如果说大家在花果山片区的话呢，可以选择这儿。还有就是玉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的位置呢是在凤凰大道凤舞路的交叉路口，在凤凰新城小区的南边啊，大概这个位置。另外呢就是锦屏卫生院，这七家你可以就近来进行选择。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到老年人，就是体检之前啊，有一些注意事项。比方说头一天，您一定要清淡饮食，千万不要饮酒，也不要熬夜。另外体检的时候要带上您的身份证或者说您的社保卡，而且要保证空腹的状态，就不要吃饭啊，然后去体检就可以了。如果说老年人嘛，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比方说有一些治疗高血压或者说心脏的这个药物，你把这个药带着，然后到那儿呢给体检医生看一下，了解一下你用药的情况。有一些行动不便的退休职工家属呢，最好能够陪同前往。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您现在正在收听，也可以随时来进行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大家在生活和工作里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节目 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听到工伤这样一个词，那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呢，那所谓的工伤肯定是在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单位啊发生的一些伤害。但是如果说你在家里居家办公的情况下受伤了啊，受到事故的伤害了，那会不会也被认定为工伤呢？11月的20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了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那进一步来解决在工伤保险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可以更好的保障职工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比方说，意见三就明确了，职工工伤医疗救治当中受到医疗侵权，还有居家工作，另外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等五类情形的工伤认定，以及他们的认定依据。首先我们要明确啊，就是职工如果说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说患了职业病，那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医疗机构的医疗侵权它并不会影响原来的工伤事故或者职业病的工伤鉴定。另外就是跟居家办公啊或者居家工作有关了，如果说我们是按照单位的安排居家办公，如果说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职工在居家工作期间确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了事故的伤害的，那不应因为在家工作而影响到认定工伤。也就是说在家里啊，即便是在家里来工作的，如果说确实有证据证明，哎，你是在居家办公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也可以认定为工伤。还有呢，就是交通事故这方面啊，这方面可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工伤的认定。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交通事故当中呢，对于工伤责任的认定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非本人主要责任。简单一点来说啊，比方说你是非机动车一方，你跟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机动车负主要责任，或者说机动车负全部的责任，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把你认定为工伤啊。所以说，但是他到底非本人主要责任如何来进行划定呢？在这个意见三当中呢，也明确了，对于上下班途中发生的非本人主要责任交通事故，这个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它应当是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来作为依据的啊，不是你自己嘴巴一说就可以的啊。说到这个交通事故啊，我们来说一说有关交通事故，尤其是轻微交通事故的视频快处。生活当中呢，可能大家应该都会遇到过，或者说呢，身边的亲戚朋友也遇到过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打个比方，早高峰啊，经常出门的时候呢，由于有些路段车比较多，比方说像花果山大道和港城大道啊，因为车比较多，车辆和车辆之间呢跟车相对来说比较紧，那追尾的事故呢也是屡见不鲜的。如果说在事故当中只是发生了财产损失，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两辆机动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而且这个车辆还可以移动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可以采用轻微交通事故的视频快处。大家可以直接登录交管的12123的 APP， 进入到首页之后呢，你会发现在首页的金刚位啊，会有一个事故视频快处的模块，然后直接进入到视频报警的界面就可以了，按照流程来进行操作。后台呢会有警员来接听视频快处的电话，接听之后进入到视频通话的模式。这个警员呢就会要求啊，他会询问，哎，比方说你这个驾驶人 A 车的驾驶人是不是叫张三，这个张三的电话是不是哪个电话号码啊？另外呢 B 车的驾驶人叫李四，那李四的联系方式是多少。另外呢他会询问一下基本的情况，要求呢你们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啊，就是有一个类似于拍照，也就是说信息的这种采集就可以了。嗯，整个事故结束了之后呢，他会有一个事故定责，就是你可以来查看事故的处理进度。事故的责任处理完了之后啊，手机的短信你就会收到，一般来说很快的啊。诶，有的时候有的市民会发现为什么交通事故的双方啊 A 收到了 B 没有收到，这个并不影响。你正常的就可以通过短信很快都可以收到，或者通过交管的12123也可以直接来查看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电子文档。其实交通事故的视频快处呢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这样可以保证大家啊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能够处理完毕，并且呢尽快的把车辆驶离到驶离出事故现场，把更多的道路通行权利让给其他的车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交通事故都适合于交通事故的视频快处。比方说你这个车子没有号牌，或者说没有投保交强险，或者说你这个车上拉的是易燃易爆啊、危险品啊，还有有毒放射腐蚀性的这种物质啊。另外呢就是视频快处当中呢，如果说涉及到有一些机动车它撞到了公共设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设施，但是呢这个物料损失的负责人又没有在现场的，打个比方可能我开车的过程当中撞到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那你肯定这个隔离护栏的所有人当时是不在现场的，这个呢就不适用于视频快处。还有一些情况就是驾驶人有一些违法行为了，比方说他没有驾驶证，或者说没有有效的驾驶证。所谓没有有效的驾驶证呢，就是他有驾驶证但是驾驶证过期了，它就叫做没有有效的机动车驾驶证。还有呢就是这个车子的驾驶人有酒驾醉驾的这种嫌疑的。再一个呢就是驾驶人开的是辆校车或者是大客车，就是有旅客运输的这种，而且它有严重的超员的这种情况，或者说超速的这种嫌疑，就不适用于视频快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事故当中当时受伤了而且伤势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也不适用于视频快处。另外呢就是这个事故啊，虽然说都是机动车车损的事故，但是它是个连环事故，比方说12345事故涉及到了四方以及四方以上的当事人，那就不能够适用于视频快处了。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比方说驾驶人是故意的，哎，我故意把你撞追尾了，还有就是驾驶人逃逸的，驾驶人故意破坏现场的，驾驶人坚决要求民警到现场处理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形啊都不适用于视频快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来参与，只要是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这个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您来进行反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135085451350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提到了就是轻微的一些交通事故啊，它可以实行视频的快处，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如果说你发现啊，就是这个有一方的驾驶人他是有酒驾醉驾的这种嫌疑的话，就不适用于视频快处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如果开车的话呢，酒后是肯定不能开的，不管你喝了多少酒啊，只要开车上路肯定属于酒驾。但是呢，你会发现啊，有一些开车的朋友，比方说他今天晚上你约他一起出去吃个饭，酒桌上呢你就问他你开车来了吗，他说没有，我骑电动自行车来的。那这个酒后不能开车，酒后能不能驾驶电动自行车呢？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啊，肯定喝了酒之后有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自行车的这种情况啊。其实呢，在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个也是不允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就规定了，说不得在道路上醉酒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自行车。很多人觉得这个非机动车的速度啊赶不上这个机动车，所以说就没有风险。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啊，因为喝了酒之后，你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像身体失控啊，或者说反应变慢了，或者说判断迟钝这样的情况。因为酒精它带来的危害，它是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车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身边有朋友啊，他可能呢是喝了酒之后驾驶电动自行车或者说自行车啊，本来呢觉得好像是本来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其实它带来的风险也是很大的。我们可以跟大家说这样一个案例啊，在今年的11月份的时候，在北京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悲剧，就是有一个市民冯某，他喝了酒之后，其实当然最后知道他是属于醉驾啊，因为他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比较高的，就是他喝的酒比较多。他在喝酒以后呢，确实没开车啊，他骑一个电动自行车回家，但是因为喝了酒之后啊，就是身体就失控了。那个电动自行车嘛，是个两轮的，本身来讲呢，就是把握的不太好，判断也有些迟钝。结果呢，他在骑电动自行车的过程当中，歪歪扭扭，几次摔倒了爬起来，最后呢，他因为贴着这个路边啊，他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撞到了旁边的路牙石上，人就倒地了，受伤了，最后因为抢救无效，也就身亡了。因为 公安民警就介绍说，其实驾驶电动自行车呢，因为它基本上都是两轮的嘛，所以说它需要掌握平衡的技巧。但人在喝了酒之后啊，神经平衡能力其实是受到影响的，这就会大大的增加大家的操作失误和自行摔倒的风险。当然了，也有可能会撞到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比方说撞到电线杆上啊，或者说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路牙石上。而且大家都知道，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其实它跟摩托车是一样的，它对人体的保护是非常的有限的。就是如果说人体一旦受到了这个碰撞的风险，那首先或者说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他可能会受伤。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我们来看到啊，这儿有市民来咨询说，他的身份证12月份就到期了，现在换还来得及吗？那您肯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办理了。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也和大家提到过，今年底明年初其实是我们连云港市首批20年有效期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陆续到期的这个时间。本身来讲呢，就是大家换证啊，最好稍微提前一点，不要压到最后了。因为你压到最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因为办证它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嘛，你类似于你的银行卡或者说你的银行，它就会一直在通过短信或其他的方式来提醒你说，你留存在银行的身份信息马上就要到期了，那你要抓紧时间更新啊等等，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提示。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身份证在到期之前是3个月之内就可以来申请换领新证了，但是目前我们江苏的话呢，把这个时间更提前了，就是现在大家在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之前的6个月都可以来直接申请换领新证。当然了，现在换证相对来说也比较方便啊。首先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到你的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来进行办理，因为这个呢现在是全国通办的。你如果说在连云港的话，你既可以到你的户籍所在地，也可以到任何的一个派出所都可以。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本身在外地生活或者说在外地工作，你也不需要返回到连云港，你直接在外地就近找一个派出所就可以来进行办理了，这个非常的方便啊。现在来说的话呢，办理的过程当中您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拍照，当然了这个拍照呢它有两种情形。如果说你比方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啊，她可能为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好看一点，她可能提前的去影楼或者说照相馆美美的拍一张照片，简单的来修饰一下，这是可以的，就是有 在外面拍，拍过了之后呢，这个影楼呢，他会给你一个光盘，你只要带着这个光盘到派出所就可以了。那还有的人觉得我没有时间啊，没时间在外面拍，这个呢，你也可以到了派出所之后再来拍。派出所现在基本上都会有自助拍照的设备，你可以自己在那儿把这个照片拍完是可以的，这是拍照。当然在办这个身份证换证的时候啊，一定要带着你原来的身份证去。如果说你原来的身份证找不到了，你也可以带户口本、带驾驶证、带社保卡，就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东西都可以。去了之后呢，一般的流程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就是人像的采集嘛，前面我们已经做完了，然后呢对你的指纹要做一个采集，工作人员会要求你核对你的相关的信息，没有问题的话签字确认，最后要交20块钱的工本费，然后他会给你一张回执，回执上会约定啊，就是你在拍照完了之后20个工作日可以领到你的新的身份证，你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到你当时办理的这个地方直接去领取就可以了。其实虽然说回执上会写啊，就是从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来领取，实际上真正的时间呢要比这个要短一些啊，正常大概在10天10来天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大家就可以拿到自己的身份证了。当然因为越往后的话，就是可能积压的这个就办理的人员会更多，那可能时间也会稍微长一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确实啊有换证的这个需求的话，抓紧时间办理。那您现在提到了您的身份证呢是在12月份到期，那现在抓紧时间去办理应该也是来得及的。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位朋友又接着来询问哈，说周末能不能办？周六是可以的，就是现在呢，因为确实换证的群众比较多，所以说目前全市的话，所有的派出所的综合服务窗口，周六全天都是可以来给大家办理身份证换证的业务的。但是周日呢，没有办法来办理啊，就是大家如果说周一到周五确实没有时间的话，周六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建议大家现在呢，海州公安分局啊，它有一个小程序，如果说你在办理以前呢，你可以先通过小程序来预约，这样呢就避免大家排队的时间了。你可以在微信当中，微信的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周到办，周呢就是海州的周，到达的到，办理的办，搜索这样一个小程序。你在线上的话呢，打开这个小程序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就是它所有海州公安分局下属的所有的派出所都是在这个小程序当中的。你点击，比方说你准备到这个 A 派出所去，你点击之后，你就会它就会实时的显示现在办理身份证的有多少个人，排队的时间大概有多久，另外呢这个派出所位于什么样的位置，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整个海州区的范围当中科学的来进行选择。比方说你家就近的这个派出所啊，它可能因为人口比较密集，办理的人比较多，那你们不妨呢就选择一个周边的 或者说稍微远一点的这个派出所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预约啊，他会让你选择，就是你可以来预约，比方说办理身份证的业务，你可以选择哪一天，哎，你认为合适的时间啊，比方说你选择11月的22号，你选择早上的8点半或者下午的4点半，哎，选择一个时间点，直接到派出所去办理就可以了。就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预约好了的话，要按照预约的时间提前15分钟之内到达，然后到了之后呢，你有一个码嘛，它会生成一个码，你直接扫码之后，它就可以按照你预约的时间，哎，来给你进行办理，就避免大家扎堆儿，或者说需要在派出所排队特别长的时间。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冰，感谢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我们这儿有实名咨询说离婚了，公积金作为共同财产要分割，这个应该怎么来提取啊？这个呢，首先要明确是需要线下，就是说在公积金的窗口来进行办理的。办理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材料都需要提供原件。它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正常在离婚之后，对这个住房公积金来共同进行分割。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当事人都需要来进行办理，需要提供双方的身份证和离婚的证明。比方说是属于法院判决的这种，那你就需要提供离婚的判决书。如果说双方是协议离婚的话，要提供离婚的协议和离婚证就可以了，然后按照规定来提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法院在判了之后，最后他是通过执行来完成的，就是那就是通过法院的执行程序来进行办理的。这个呢是需要有两名以上的法院的工作人员办理，同时需要提供双方的身份证、离婚的判决书，还有呢就是人民法院协助执行的通知书和执行人的身份证。有几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如果说是双方共同到现场办理，或者说通过法院执行的这个程序来办理转账的手续的话，它的额度要么就是按照你离婚协议的额度给，要么就是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列明的金额来提取的。这个呢要一次性的办理，不能说我分两次来取啊，这不可以，要一次性办理。但是有一点要提醒您注意，如果说在两个人婚姻存续期间还有就是没有结清的这种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话，这个是不能够办理离婚共同财产分割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的。其 他的朋友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 85461350854577，全程为您开通。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您来进行反馈。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儿有市民咨询说自己的名字改了，那驾驶证上的信息要不要发生变化？那肯定是需要的呀，因为本身来讲呢，根据相关的规定，机动车的驾驶人在30日之内需要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说核发地以外的车辆管理所来申请办理换证。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最关键的或者说最常见的一点，就是你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当中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的驾驶人的信息发生了变化，类似于像您这种就是个人改了名字了，那肯定就涉及到驾驶证上的信息是需要发生了变化的，所以说一定要及时的办理驾驶证的换证的业务啊。而且在换证的过程当中，原来的这个机动车的驾驶证需要来进行交回的。还有一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见啊，就是虽然说我的名字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我的身份证明的号码发生了变更。这个时候呢，如果说需要做驾驶证的信息的变更的话，还需要提交相关的变更的证明才可以。这种可能主要涉及到比方说过去的时候生日写错了这种啊，因为它会涉及到身份证号码发生变更的情况。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因为比方说你个人的名字啊发生了变更要换证，或者说你身份证号码发生了变更要换发新的机动车驾驶证的时候呢，是需要把原来的机动车驾驶证交回去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过去的时候啊，驾驶证丢了，后来我就补办了一个，但是后来呢，我原来丢的这个驾驶证我又找回来了，那这个原来的驾驶证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啊？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在补领或者说换领了机动车驾驶证之后，原来的机动车驾驶证就作废掉了，就不可以再次来进行使用。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有市民咨询说，车子要过户了，那过户以前车上的违章是不是一定都要处理？这肯定是需要来进行处理的。本身来讲也有规定啊，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如果说在转移登记之前，车辆的涉及到的像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都要处理完毕才可以。简单来讲啊，如果说你车上本身还有违章没有处理的话，本身你在车辆过户的这个过程当中，系统它是会有提示的，你也办理不了过户的手续。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这儿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